我们每个人可能在一生可能也就几，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可能就几次几个关键的抉择，比如跟谁结婚，学什么专业，对不对？去哪个城市定居，对吧？就这几个关键的。当然，要不要孩子，要几个孩子也很关键。对，好，所以我们来看哈，今天这个经文，我相信大家听这个《创世纪》，尤其12章1到9节哈，应该听过无数遍了，可以这么说。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要从救赎历史的角度看上帝对亚伯兰的带领。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从《创世纪》的一章的创造，一直带领我们到如今，你呼召亚伯兰。愿我们的心也跟着圣经第一卷第一章到现在11章12章，我们的心也跟着你再走一遍，就如当年你借着摩西带领第二代以色列人，在他们即将要离开埃及、离开旷野，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你把整个摩西五经赐给他们，是要建立他们的信心，同时也要警戒他们，不要像他们的父辈一样顽梗悖逆。不信从神，不敬畏神，不听从神，最后倒闭在旷野。所以主啊，愿我们听你的话语，愿我们真的是有谦卑受教的心，同时也常常省察自己里面有没有不信的恶心。主啊，愿你帮助我们，愿你的圣灵来恩高孩子的口，也祝福我们所有讲道和听到的人。让我们来思考，我们到底要往何处去？因为这个世界只有两条路，只有2种结局。要么就去往神那里，要么就去往撒旦那里，要么最终去往天家，要么最终去往地狱。主啊，愿你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让所有人都能听到这样的信息，最后做出抉择。愿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亚伯兰他的这个旅程哈。那其实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的11章。读到这个，从他拉啊，然后带领这个亚伯兰，然后最后亚伯兰进到这个迦南地，有一个很大的 setting 背景是什么？那首先我们要了解整个创世纪的11章，说到这里，你看我们从11章27节读下来，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马上让我们想到创世纪的5章，创世纪的5章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哈，这个名单。所以其实11章的这个地方，在巴别塔事件之后，是延续、继续延续创世纪5章，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之后。那我们当时在那个地方讲到，大家应该记得，他不断在讲谁谁谁活了多少岁，生儿育女，又活了多少岁就死了，对不对？我们当时说那是上帝其实对所有人的一个角度，最后。不管你在世上活多少岁，你生儿养女，你有多大的成就，最后就3个字，就死了。那我们其实看这里哈，《创世纪》的11章27节和这个地方其实是很类似的，很类似。包括前面的这个我们念的那个名单，在11章10节到26节，我们如果仔细看那个名单是非常明显的。啊，所以他其实这个今天这个经文的大背景，在创世纪的3章的堕落，创世纪5章以及创世纪9章，因为创世纪9章记载挪亚一人挪亚，但是在洪水之后，在9章的最后结尾说，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所以整个。人类，甚至我们现在读到现在，我们甚至到今天，整个人的大的背景都是在这个大的 picture 下面。不管我们活多少岁，就死了。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不管你是从君王啊到普通的一个，甚至是流浪者或者是家庭主妇，因为这个都是在创世纪3章始祖堕落犯罪的咒诅之下，任何人都逃不出这个咒诅。但是我们也大家应该还记得，在创世纪的这个5章记那个救死了的名单里面有一个意外，对不对？有一个人不见死，以诺。好，我们看到上帝他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而且说以诺是活到65岁就生儿养女，然后说他是个义人，与神同行300年，最后就被神接去了。他未见死哈，我们说这是很特别的。然后到这个地方我们又要来看哈。那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亚伯兰哈，他的这个历程哈，他走的历程。那在这个图的一个，这个月亮形的右下角， 最下面右下角的蓝边写的是无尔哈，这无尔。好，那这些学者研究说，他出加兰出这个无尔可能有两条路，一个是北边这条路啊，就这个，有一条可能是南边，就这个。那基本上呢，更多的研究认为比较可能是从南边从无尔经过巴比伦，然后到这个玛丽那个地方，然后到哈兰啊，哈兰就是月亮形的中间。但是很明显，他在哈兰是待了一段时间的，因为在后面有经文说，他又带着他在哈兰积蓄的财物、什么牲畜等等之类的，然后和他的妻子和这个侄儿罗德再往迦南地搬。所以，而且呢，从这个乌尔到这个哈兰，大概换算成今天，大概是1100公里，1100公里。大家知道，如果那个时候哈，畜牧业为主，赶着牛羊，走1100公里啊，我们今天开车1100公里，正常来说。正常开房应该是2天或者1天半，那当然你1天赶也行，但是那个很赶哈。然后从这个哈兰到后面这个迦南地那个地方是800公里，所以他总共走了1900公里。这是一个大的这个背景，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来主要关注这个亚伯兰以及他背后呼召他的那位上帝。那我们的大纲从3点来看，第一哈叫离开富家的亚伯兰。其实我们看英文很准确，不是说的你要离开本地哈，KJV。ESV 等等，所有都是你要离开 your country，你的国家，啊，你要离开本国，然后是你的叫做 kindred，就是本族，啊，你讲同样语言的那个地方，还有不止如此，还要离开你的父家，你还离开父亲哦，这个对亚伯兰那个时候应该可能还相对比较年轻哈，或者慢慢才成长哈。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们来观察他生命当中的导师，我们每个人也来反思，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人在某个人生阶段对你有重大的带领和影响，带给你重大的祝福？你虽然他并没有很刻意、很正式的说我要带你，我要训练你，我要装备你，但是你借着他，借着上帝把他放在你的生命当中，到今天你还在享受他对你的影响的祝福，不一定是属灵的方面，不一定。不一定哈，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听从呼召的亚伯兰哈，生命当中的上帝。我们创世纪12章就看到哈，上帝呼召亚伯兰出来之后，就跟他有一个非常正式的、很确定的一个祝福、一个约。那我们会来详细的分享这个约，我们会对比在创世纪12章神跟亚伯兰说的第一段话，和在创世纪22章神对亚伯兰说的最后的一段话，这两段话之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我们仔细来看。第三，最后我们看带领罗德的这个亚伯兰，生命中的门徒。亚伯兰为什么要带罗德？罗德很明显是个拖油瓶儿。那我们都知道，很快到后面，罗德就要跟他分家，啊，要分地，而且把眼睛看到的最好的占了，对吧？那为什么这个？而且你要知道，在当时亚伯兰没有孩子，罗德都是他的侄儿。那有些人认为，他也很可能把罗德收为这个义子，哈，就是有继承权的啊，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亚伯兰为什么要带着他？好，所以我们带着这三个问题，我们来看。首先，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哈，我们整个创世纪可以说12章吧，到整个后面哈，可以说到启示录，一个大的背景都是在这个罪的咒诅之下。这个跟前面的3章的堕落，5章亚当的后代，9章挪亚活了多少岁就死了，跟这个一模一样哈。罪的咒诅不断说他们娶妻生子啊，这是前面这个背景。但是之后，在创世纪11章29节，哈，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然后他的妻子叫撒来，拿赫的妻子叫密加。但是特别讲了一句啊，说撒来不生育啊，哈兰也死了哈，塔拉也死了。而且在这里说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其实就是后面的这个巴比伦啊，巴比伦。简单说到启示录都还在用巴比伦来象征指向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说那巴比伦大臣倾覆了，倒塌了。所以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巴比伦始终是一个象征，指向这个人类的文明也好，甚至是远离神的那种权势，抵挡神的那种国度的一个象征，巴比伦啊。所以在这里，他就不只是说亚伯兰离开一个地方，而是某个意义而言，象征说离开这个属世的这个东西，也从起初创世纪3章、5章、9章那个堕落败坏被咒诅的这个循环当中，要神有特别的恩典，要把他这个特别的呼召出来，要带他离开那个咒诅。对，然后说到亚伯兰跟拉合娶妻，但是这里很有意思哈，从文法来看， 在最后一句啊，不，应该不是最后一句，在30节说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他为什么要加这一句？他其实可以说撒来不生育，他也可以说撒来没有孩子，但是他用了重复。在希伯来的语法里面呢，强调要用2遍，在新约希腊文强调用3遍。所以在旧约里面，在以赛亚书6章1到8节，当以赛亚听到撒拉夫说"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其实在语法上是一种错误，在希伯来文的语法，但是它是表达一种比最高级还高级的强调，上帝的至圣至荣。哈，好，所以了解这个背景呢，其实是要强调一个，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在尤其旧约不生孩子，其实是在罪的咒诅之下，在上帝的咒诅之下，但是在这里仍然他介绍了这个大背景，撒来不生育，亚伯兰没有孩子。那怎么办？女人的后裔哪里来？挪亚死了已经。对，而且前面记载哈，他们很明显是闪的那一只哈下这个下来的。所以带着这个背景，我们继续往下看。那我们要来看一下当时的吾尔哈。据说当时的很多圣经考古学者研究当时的吾尔，说那个时候已经有类似于今天的这个叫做自来水供应系统。类似哈，只是说类似，不是说真的像今天这种一样。你可以想象它的那个文明和发达繁荣程度，类似于今天的自来水系统。对，我想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小的时候可能是在这个城镇长大，还不一定是县城哈。我想县城可能比较早通这个自来水，但你如果你在城镇，就是我们一般说一个区哈，可能通自来水都不是太早的时候。对，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好几千年前，那个乌尔这个城市都已经有一个这么先进的供水系统，你可以想象它的其他的方面，你可以合理推论这个城市的繁华、繁荣、舒适、便利。那他为什么要离开呢？你要知道搬家其实很不容易哈，我最近正在搬家哈，每次搬家呢，就是当然一般来说搬家都是往好的地方搬，对不对？但是他们不是往好的地方搬，他们是往很不好的地方搬，甚至我们待会儿分析看说。神都没告诉我要你搬去哪里，我只先跟你说，你先搬出来，你先搬出。他没说，你去那个迦南地，没有哈，他没这么讲。他说你先出来，你先把这些忘记背后，你先抛弃舍下你之前的所有的一切哈。如果用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词叫做，你要先清零，你要先 reboot，格式化你所有过去的一切。你的成就，你引以为傲，你觉得你的安全感、你的舒适的、你的价值感，一切全部放下，看，然后说，之后我会告诉你去一个地方。我们就稍微还一下这个背景，你就知道这个需要多大的信心和挑战。当然，我们相信有神特别的保守。那我们这里稍微看一下啊，亚伯兰的导师塔拉的人生轨迹，在第28节说，哈兰死在他父亲塔拉之前，这个其实是圣经第一次说。白发人送黑发人，而且我们可以稍微想象，当时其实人的寿命还是比较长的哈。但是在这里，你看一个很大的一个 shock，一个意外哈，哈兰死在他父亲塔拉之前，所以有些学者研究觉得，为什么这个塔拉哈要离开，带着他的这些子子孙孙离开那个地方，可能是因为他丧子之痛。但是其实这种解释其实是不太站得住的，说实话。毕竟你还原这个城市当时的那种稳定、繁荣等等各个方面来说，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人生确实经历了一个剧痛。有的时候，上帝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一些特别大的事情、灾祸、意外、疾病、绝症可能，但是他要让我们醒悟过来，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认识什么才是你最看重的。你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财富吗？是健康吗？是那个学位吗？是银行存款里面有多少个零吗？那个后面到底是什么？当你的这种时候，说实话，你才可能真的很 serious 的来思考，我的人生到底什么最重要？啊，我2008年的时候，我还在美国的 LA，但是我的家乡四川哈发生了一个5.12大地震，刚开始官方报的那个级数是8.2级，8.2。啊，1970几年，76还是78，应该76吧。唐山大地震报的是8.0级，那大家都可以想象哈。那8.2级是什么概念？其实好几个县城是直接那个就夷为平地，那个山哈旁边的山直接就下来，直接夷为平地，非常可怕。对，但是在那之后，确实带了好多一批人信主。为什么？ 短短20几秒钟，所有的可能亲人、家人、配偶、儿女、银行存款、汽车、房子，什么都没了。而且大家想想，2000几年哈，我们几乎所有人打工挣的钱，一定是回老家修房子，对不对？都是这样子，房子、车子嘛，那个时候，对，因为那个时候经济慢慢在好转了。但是20几秒钟，一下就没了，甚至就剩下你一个人。像我们去帮助的有些这个高位截瘫的人，他的妻子不在了，还有一个女儿在，他自己腿也残疾，高位截瘫，而且躺在病床上。一个男的，年龄跟我差不多，你想，一瞬间哦，20几秒钟，而且是大白天哦，下午2点28分。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会思考，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对，所以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生命中遇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剧痛或者是 shock 哈，我们当然会非常的难过，但是这个有的时候是上帝带领我们的第一步，要让我们离开我们以前以为生命中一些带给我们安全感、价值感、满足感的偶像，其实是那些东西并不能真的带给我们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不是经历一个巨大的 shock，我们是根本不会那么想的，因为那些东西就像一个慢性毒药一样，慢慢的麻醉我们，你知道吗？你根本意识不到，你觉得挺好的，挺舒服的，大家也都这样嘛，大家也都追求那些东西。所以到底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起点，在这个起点之上，好，第31节，其实我们在这个实际上的这里看到的说是。这个他拉哈，这个带着他们哈出来，带着他们出来，在第31节，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儿妇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去，目标很明确，要去迦南。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why，但是他说，我们前面说哈，要去迦南1900公里，很远的，非常非常远，但是他们只走到哈兰，走了1100公里就停在那里。这里说的是就住在那里，这个住的原文其实就是定居的意思了。Sit down，they sit down there，就在哈兰就 sit down 了，不走了。之前出门之前说好我们要去这个迦南啊，那我想正常来说那个地方可能畜牧业或什么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哈，他可能还是有一些基本的 research，但肯定不如他当时那个城市的那个。但是走到一半不走了。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是立了很大一个志向，尤其是在新年的时候，或者每年结尾说：“哎呀，今年哈，这个时间没怎么弄好，没有好好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甚至我们立志要对付的一些罪哈，没有靠得主来这个 fight。”但是这个到年终甚至年底的时候，发现还是没有达到，半途而废。对，但这不妨碍神借着他拉。他的父亲带亚伯兰离开了乌尔。对，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些人哈，神允许或者使用他们放在我们生命当中，透过他们的一些重要的决定，带领我们最简单，我们的父母，他们决定去哪个城市定居，他们决定做一些重大的事情，供我们上哪个学校，要不要你上大学等等之类的。我想我们在座绝大部分上大学哈，如果不是父母当时决定要供我们上大学，我们应该不会在这里。我的父母。啊，我们都是农村的孩子。我父母经常说，只要你们能读书，砸锅卖铁，爸妈都供你们；只要你们能读书，你们成绩可以，砸锅卖铁，我们都供你们。但如果你不能读，那就没办法。但是不能读书出去打工的那个结局，我们是看得很清楚。因为我有很多同学，初中毕业，改一下年龄，改到17、18岁，然后就去打工了。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广东深圳、上海这些地方走了，大的地方。对，但是结局你可以看得到的，对。好，但是呢，对我们来说呢，至少我们的父母也好，或者像这里哈，这个亚伯兰的父亲，把他带出了乌尔。虽然到后来他半途而废，但是从亚伯兰的角度，或者我们反思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些人，我们仍然要感恩，因为上帝使用他们，上帝也借着他们，给我们生命一些很关键的时候，很关键的决定。其实。不是亚伯兰决定要离开乌尔，乌尔其实当时是有学者研究，很可能是一个拜月神星的地方，啊，拜月亮神、月神星的一个地方，就是其实充满了偶像。那后来你看加勒底哈、巴比伦，那肯定是对。好，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来看挑战和应用。第一，他拉自己虽然没有进入迦南地，但是他带亚伯兰离开了拜偶像的乌尔，把亚伯兰带上了一条蒙神祝福的正确之路。 你的人生或者信仰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良师益友？第二，这些年来，你又是如何预备自己去带领或者成全别人？你有没有可能成为他人的良师益友啊？我记得我上周去芝加哥开这个海外传道人退休研讨会哈，遇到我们以前在国内一起服侍的一对年轻的传道人夫妇哈，当时跟他们聊哈，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哈，这个他就说啊，我们就看着你们夫妻了，反正这个。他说只要你们不离婚，哈，我们就不会跌倒软弱。对，我说啊，主若许可，我们应该不会离婚。对，这个就真的就是这个，因为他看到我们很多年一直这么过来，我们跟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在教会，不管是教会里面的一些征战，还是教会外面的一些逼迫啊。但是他说只要你们不离婚啊，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好，你们就真的是祝福和帮助了我们。啊，当然你们也要问牧师哈。师母不要离婚祷告哈，因为如果真的离婚，可能跌倒很多人。但我也说，主若许可，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真的是要求神怜悯。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哈，听从呼召的亚伯兰，这里呢是我们今天正道的重点。但是我知道，可能大家不一定喜欢这样很重要的字句分析哈，我理解。但是我需要把这个呈现给你们，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呢，鼓励你们拍照，自己回去去研究哈。我就但是从我们释经讲到，我们需要仔细的来看。那我们要对比在。创世纪的12章和22章，上帝一头一尾对亚伯兰说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这个非常重要，有4个相同点。第一，都是命令语气，给他命令，你要去，你要离开。然后22章是要献以上，你要带着，啊，直接是 order command，啊，是，当然你可以说很强硬，很这个没得商量，没有余地，对。而且呢，他都是逐渐在这个命令后面加了一个三重的宾语，而且这个宾语不断的缩小，不断的缩小，不断的缩小，缩小到一个程度，你都没得逃。比如说，如果说神要让亚伯兰献个儿子，那可以啊，亚伯兰可以献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也是他儿子啊。对呀、啊，但是他说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哎呀，这个就很特别哦，不是有两个吗？然后说你所爱的那个意思啊。哇，上帝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知道吗？让你无路可逃，无处可逃，他就是要你的命，因为他给你新的生命。所以他在这里说，你要离开你的国家哈。我们所看的这个，你看几乎所有的版本，这个都不是翻译成本地，是翻译成 your country，你的那个国家。啊，你的家乡，你的父家，我们都知道，在座我们在座的都是经历过这个。你要离开你的国家、你的家乡，然后你的父家，我们应该都经历过。我们这里应该没有说在这里土生土长的这个第二代的已经成年了，好像没有吧？都是异乡客，对吧？我们都经历过这个。但是想象一下，我们当时要出国的时候，肯定很兴奋，但也很忐忑。啊，语言文化，然后我们说我们读大学呢，就是使我们合法合理的离开我们的家乡，然后离开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对吧？读大学一定是这样的，你几乎很难回去那个，甚至就算你读了很多年，你说你工作，你回到你以前的那个家乡，你会发现物是人非。为什么？以前的那些老师、那些同学、那些小伙伴们都不在了，都变了，有些老了，有些走了。那很多小伙伴也是死，这个到处不同的地方去讨生活了，已经不是了。所以。家乡、故乡，永远对现代人来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一个无根的人，你知道吗？这是现代文化一个很特别，就是无根 （rootness），没有家乡了。不像我们的孩子哈，从小成都出生，后面深圳4年，后面 Grand Rapids 1年多，现在在这里。那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够在这里作为他们第二故乡，对。但真的，你有的时候我就问他，你觉得你的家乡是哪里？你是哪里人啊？他有的时候他都不太好那个。他们是四川人，但他不会说四川话，他们会听一些，因为我跟我太太家里我们都说普通话，但他们会听。我们只跟我们的父母说这个家乡话。对，所以现代人来说是一个无根的人。那我们的根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的根不扎在基督，不扎在神，不扎在神的家当中的话，我们永远是在。我不太喜欢用流浪这个词哈，其实 actually 我们是在流亡，你知道吗？我们是在流亡，我们起初属于的那个真正的家乡，那个国，那些父老乡亲，其实在伊甸园创世纪3章就被破坏了，或者是被撒旦侵略了、侵占了，所以我们现代的社会、现代的国家、现代的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种种东西，都是在创世纪3章咒诅之下的一个 破碎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人际关系等等一切。破碎是现代人非常关键的一个词，当然你也可以用脆弱、脆弱性啊，fragile 啊，非常的破碎。对，所以那我们看到哈，你要离开你的国家、你的家乡、你的夫家，然后呢，逐渐缩小范围，最后你就是要离开你的家乡，离开乌尔啊。我们之前分析过乌尔这个城市哈，其实说实话是非常好的。我们在座，如果你在 Peoria 稍微待了5年、10年的，应该已经会欣赏 Peoria 的美和好了，对不对？现在突然说好，你换个地方，你可能还是觉得难受的，对，可能会觉得难受的，对，而且呢。但是他在呼召亚伯兰，在命令亚伯兰的时候都没有给出明确的将来的那个方向是在哪里。现在只说你先出来，你先离开，你先献上。上帝不是让我们一进看到底，你知道吗？上帝很多时候不是让我们一进就看到底，然后说好，那你要不现在你这样做？不是，上帝说你先做这个，我是会祝福你，但是你真的相信我吗？信心的考验。对呀、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信心的挑战，就在这个地方。就像这个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哈、啊，抬着约柜，最后他们必须脚先踏进这个红海里面，水才会分开。不是远远的看着啊，红海已经分开了，走吧，多好啊！不是这样子，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弟兄姐妹，真正的信心就在这个时候，一定是我们脚要先踏进去，或者叫踏出去，或者叫跨出第一步。而内部叫做事半功倍，内部很关键，因为内部是信心的一步啊。就像这个阿姆斯特朗在第一次登上月球说啊，这一步对我来说虽然是一小步，但在人类历史上却是一大步。真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从我们的某一个动作、一个决定、一个选择来说是一小步，但是其实你不知道，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跟从上帝的带领当中是一大步。那我想，我们在座，我们教会打算在9月份哈，我们宣教月的时候，我们会请一位宣教士来。我们也希望正好在那个周六的下午啊，傍晚，我们有 potluck，然后我们希望有我们第二次的叫做见证之夜。我们希望能够请啊每个小组推选一两位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神对他的带领见证。其实我们会看听到很多很多这样的，可能当时我们是很仓促，或者似乎是父母帮我们做了一个决定，但是你后面会发现这个决定对我们一生至关重要。如果不是当年的那一个决定，甚至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决定，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我们更不会在主里可能。对，所以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对。好，所以弟兄姐妹，那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哈。神如何呼召亚伯兰？他呼召他之后，给他了一个祝福，就一个命令：你要离开，你要去往，而且这个都是有条件的应许，有7个祝福在后面。第一，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使亚伯兰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但是不要忘记，在11章30节说：“撒来不生育没孩子。”撒来不生育没孩子，现在说我要让你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你要做多国的父。所以亚伯兰的后裔是那些成长为一个国家的人。那、哦、当然我们到出埃及就看到了哈，对。然后说我必赐福给你，因为撒拉不生育，那怎么办呢？好，第三，我必叫你的名为大，这个跟巴别塔事件是一个非常讽刺和故意的对比，因为巴别塔那里那些人要高举他们的名，要传扬我们的名。但是神反而使他们降卑、变乱、语言分散，而在这个地方，神说：“我要使你的名为大，神来高举人的名。”所以，神使人降卑，人就降卑；是神使给人尊荣，人就得尊荣，不是靠我们自己。继续啊，2到3节继续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相信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是得了神很大的祝福，不管是从经济、婚姻、家庭很多方面啊，但是。弟兄姐妹，神使我们得福之后，你有没有使别人得福啊？亚伯兰既是神圣祝福的领受者、接受者，也是上帝祝福的传递者、分享者。啊，白白得来的，也白白的给出去。但是我们很容易就是白白得来，揣在兜里藏着，但是不给出去，或者只是象征性的给很少一点点。啊，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要挑战你们一点很重要的。很多教会不敢讲，但是我愿意讲，就是十一奉献。 上帝给了我们很多的祝福。我们教会到底有多少个弟兄姐妹在坚持做十一奉献？我们就不讨论税前税后了。我在以前的教会哈，我们作为传道人、作为长老，还有就是全职服事的传道人，我们每一个季度需要把我们家庭的收入，所有的收入，写在一个 Excel 表格里面，最后交给教会的这个执事会，教会所有的会友都可以去查我们教会这些牧师、长老、传道人这些教导他们要遵守神的道的这些人，至少首先在十一奉献上他们也没做到。其实十一奉献是一个门槛哈，当然我们不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律法性的要求，是作为一个信心的操练。有人说，那我的这个收入不够，我这个家庭的这个需要都不能解决，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先凭着信心做我们当纳的，然后如果有需要呢，我们教会有慈惠的帮助。这是两条路线，你做你该做的，神做他该做的，知道吗，弟兄姐妹？对，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做到了，我们就特别以此为意，不是这样的。这本是我们当纳的。你是我们当了，但我们要承认，弟兄姐妹，像我最近哈借钱买房，每个月还坚持十一奉献，这个挑战就非常大，对不对？这并不是一笔小的数目，因为我太太也上班，但是这个对我来也反过来说是一个信心的考虑。我们就是凭着信心做我们该做和能做的，至于其他的交给神，我们不需要替神操心，做该做和能做的，其他的交给神，神的话。应许我们说他会祝福我们，他会供应。对，好，第五，为你祝福的，我也必祝福他。神与其他人的关系是根据其他人跟亚伯兰的关系决定，这个很重要哦。所以这个到新约，彼得直接在彼得这个二章，彼得前书还后书2章9节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祭司是做什么呢？祭司是把神带到人的面前，又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祭司是一个中介性的，我们不用中保哈，因为中保这个词一般指基督。中介性的 mediator 是一个中介者，把神带到人的面前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祭司是非常关键的，他不只是指这些圣职人员，他整个说这些所有神的儿女、神的选民、神的教会群体性的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见证、传播，那叫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对，那当然反过来说哈，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跟之前的一样。所以反过来说，很多人不认识神，到今天不信神，但是神，这就是我们传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依据了。那些人跟神的关系，那些人最后的命运。跟我们是否去跟他们传福音，把神带给他们有很重要的相关性，但不是因果性。因果性的主权最后在神，神决定，神来确定。最后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前面的3章到11章提到了很多不同的人，祖先哈，始祖，他们甚至分散不同的地方。但是最后，所有这些国家、人民讲不同语言的，都透过亚伯兰得到祝福。这就开始哈，从前面创世纪整个3章、5章、9章那个咒诅。在这里开始出现有一个另外一条线，另外一个出路，另外一个这个活路，就是得祝福了，得神的祝福。前面是全是咒诅，咒诅，活了多久，娶妻生子，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但是在这里开始，有在神的律法或者咒诅之上或者之外有另外一条线。所以为什么到新约甚至直接说神就传福音给亚伯兰，这个就是福音好消息了。所以，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挑战：上帝竟然可以使用亚伯兰和撒来这个原本崇拜偶像的家庭，又后来他们确实成为大族了哈，原本不育的夫妇来建立他的民族，在这件事上，神借此带给你什么样的盼望和信心？在人来看，怎么不可能呢？创世纪11章30节直接加重复强调2次：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那就是亚伯兰也是啊，亚伯兰不生育，没有孩子。结果上帝跟我说：“你要成为大国啊，多国的福，怎么可能？”弟兄姐妹，我们这个逻辑的背后是凭眼见。我们常常用人的经验、人的理性、人的逻辑或者这个世界的标准去叫 measure 哈，英文叫 measure，就是测量、评估上帝。所以有一本书哈，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基督教的神学家写的，他说：“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不要把上帝缩小了，上帝是很大的。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之所以会把上帝缩小，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得很大，知道吗？其实完全反了，我们把自己放得很大，把自己当做神， 很多东西我们都是靠自己的能力、智慧、经验哈，人的办法。但是很多时候都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神，那我不行，神，那我一无是处，我真的只有靠你了。我经历过不止一次啊，结婚前几年跟我妻子经常争吵，两个人的差异，哎，我的罪性等等之类的。最后说神呐，不行啊，这样太痛苦了，怎么办？最后神就让我看到我的骄傲、我的自意、我的道德主义、律法主义等等，要悔改认罪，改变了，祝福就临到。都是这样子的，一定是这样子的。对，如果你老是挑对方的问题哈，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不看到自己生命中的良木，那是无解的，那是死局，那是死人。对，人和人的关系是这样子。对，好，所以上帝竟然可以使用一对不孕不育的夫妻。我们如果再往后看哈，我们知道亚伯兰是到多少？99岁，再有一个挑战，到第二年100岁，生以撒。对，你可以想象哦，好可怕。对，好，第二。亚伯兰对神呼召的回应，使你在信心上学到什么功课？在你的生命中，有哪个方面，有哪个领域，还需要对神有特别的信心？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当然对神有信心，这个是真实的，毋庸置疑。但是，就是从重生的角度而言，但是从成圣、成长、成熟的角度而言，我们在某些方面对神的信心、对神的经历、对神的话语还需要增加，知道吗？比如最简单，我们在经济上，我们在养儿育女上，我们在我们的身体健康上，我们在甚至对我们教会上，我们哪个方面对神的信心还需要继续的成长？我们对神也不是说完全不信，但我们可能在那个部分对神是半信半疑。啊，圣经里面有时候说叫除去我们不信的恶心。啊，新约一个地方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其实那个信不足是我的那个不信。求神除去大的范围，我们是信的，但是里面有小部分我们不信。对，所以弟兄姐妹去查验，去查验。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带领罗德的亚伯兰，生命中的门徒。那我们说这个罗德其实无父无母哈，最后他跟着他的祖父塔拉和他的叔父亚伯兰哈，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也是在那个哈兰亭，最后进入到迦南地。那我们看到亚伯兰用生命哈。来影响生命，这是我们做门徒训练经常说的一句话。最终，生命影响生命。我们教儿女也是一样，最终生命影响生命，不是你的钱、你的那个房子或者你说的怎么样影响他，最终一定是你的生命影响生命。如果回过头看到我们第一点说这个离开父家跟从父亲的亚伯兰，其实相信他拉对亚伯兰生命的影响还是很重大。一般而言，我们要承认，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一些重要的权威。首先，我们小的时候是父母、原生家庭，后来可能有些在求学期间有些老师，后来工作中或多或少有些领导或者同事，基本上这三个层面，有些人对我们生命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来看哈，携带亲友同行，生命影响生命。亚伯兰听从神呼召出发的时候，并没有只顾自己，他决定要带上罗德。但是你要知道，你别说那个时候带上罗德啊，很简单，我有的时候就会思想啊，因为我有个哥哥哈。我哥哥两个孩子，当然都未成年。如果有一天我哥哥突发意外身亡，不管我嫂子在还是不在，那肯定我的一个侄儿、一个侄女，我作为这个他们的这个叔叔，是有直接的责任。虽然他们还有奶奶哈，我妈还在，对不对？哦，我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压力很大，你知道吗？真的，我一想到这个压力就很大，真的。两个孩子啊，未成年，虽然我很爱他们，而且我们还有血缘关系啊，对不对？哇，这个真的不是说着玩的，弟兄姐妹，这个真的不是说着玩的。如果我真的从法律上要去把说好，我来做他们这个法律监护人，你知道这个是责任重大呀，责任。而且当然我还好，我还是有两个我自己孩子的，还不是像亚伯兰说没孩子的这个。所以你要知道，这些背后其实并不是那么轻松和轻易的。我不认为说亚伯兰一点挣扎都没有，但圣经虽然没有记载，但是我们从人的角度你可以推论哈，但是他决定带上侄儿罗德，而且他很关心他家人属灵的需要，因为后来看到说神呼召亚伯兰了，对，当然后来罗德也因着与他的叔父同行，经历了上帝的带领和祝福。我们后来都知道罗德跟着他的叔父，最后还分地，说会有很多这个牛啊羊的，对，所以在信仰历程中我们看到。彼此陪伴和相互造就的重要性。罗德因着他的叔父亚伯兰，他得祝福；但反过来， 亚伯兰其实因着罗德，他的生命也被神使用，也被神破碎，也成长。当罗德他把罗德带出来，最后罗德说："哎呀，我要分地。你是亚伯兰，你是什么感受？那我肯定会破口大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你这个白眼狼，你！我当年把你带出来，你现在就是这么给我这个的。人之常情都是，但没有。我们如果仔细看，我们到时真的会一一分析哈。你看亚伯兰的谦卑和他的生命。"除非他相信一点，他所得的一切都是神给他的，并不是他自己挣来的，也不是他配得的，像约伯一样。除非这个，那既然神许可这个罗德这么来问我要分家，那就分。而且你选，那至少应该我选，不是你选啊。我给你一块地哈，你去那儿，而且是把一个不好的给你，但不是说你先选。弟兄姐妹，不容易的。我们可能我们这一代我不知道哈，反正我父母那一代绝对是经历过分家的，分家有那个，几乎一旦说到分家，这个几个兄弟里面总有一个兄弟或者是他们的媳妇儿觉得哎呀不公平，你知道吗？几乎都是这样，然后甚至搞得不好老死不相往来的都有，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人的罪性什么，总想多得一点，但是你要知道，都是你爹妈的，给你都是恩典，对不对？并不是说你配得的，从法律上我完全可以通过立遗嘱或者什么方法，我就指定给谁，或者谁都不给，我捐了，免得你们争，对不对？但是你看人的罪性就是这样，其实我们也看过不少北美的这种电影哈，这个就是要继承这个家庭的这个财产，这些父母花很多心思，其实他没有死，但是他用一些方法最后显出他儿女的一些贪婪和这种很不成熟，对，最后甚至会把钱留给一个照顾他的一个女仆人，你知道吗？Why？因为他看重这个人是否真正配得这些财富、这些祝福。其实反过来说，真的把那些财富、祝福给了那些生命不成熟的人，反而是害了他们。我们应该也看过、听过很多北美什么一下中大奖、很多钱的人，要不了几年哈，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最后自己也是一身病，太多了。我经常说，上帝的祝福是需要生命来承受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如果真的开彩票就中500万美元，我们不说大了。你觉得你生命能撑住吗？你稍微想象一下，你不上班了，你能每天日子怎么过？我看了好多那个叫 FIRE 哈，就是提早退休的人，很年轻，三四十几岁就可以了啊，有房了，然后在硅谷工作做程序员，大概三四十几就可以退休了。刚开始很舒服啊，睡到自然醒。国内也有一些人哦，到什么云南、什么大理啊，什么走，过了3个月到了半年就觉得很无聊，非常无聊。然后一定要找事情做，然后哇，但是国内不好找事情做，在美国我们有很多机会做义工，在国内可不容易啊。你要去，你看你干嘛呀？那你不要钱，你这个人有问题哈、啊。以前这个，所以弟兄姐妹哈、啊，你要知道，上帝给我们工作，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上帝给我们一个 routine，让我们每天可以朝九晚五的工作，甚至让我们还有机会去照顾家人、照顾别的这些啊，神托付给我们所谓的文化使命，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你真的想象一下，我跟你说，你不说别的，你就拿1个月啥都不做，啥工作都不用，你就这个叫什么？吃了睡，睡了吃，吃了睡，睡了吃，1个月很无聊的，要死，那个简直就是，你知道吗？生不如死，有的时候。然后呢，所有的人际关系也断了。因为你不需要再好像去跟这个联系，跟那个协调，这个好像全部都这个，很恐怖的其实，对，好，所以神借着亚伯兰和罗德在他们彼此的生命当中，其实成为彼此的祝福，你知道吗？工作我们前面说过，在创世纪的1章和2章，神本来就是借着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看守各地的，工作本来就不是一个咒诅，是祝福，但是是因为始祖堕落犯罪之后。地长出荆棘和蒺藜，然后亚当说他是要这个汗流浃背才能糊口，是因为这个。但是对我们真正信主的人，我们又重新在基督里面恢复到起初的这个使命里面，我们应该是享受生活。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你们做凡事都要看是为主做的，为神做的？因为你重新恢复了这个起初的治理看守各地的这个祭司君尊祭司的工作，或者叫大管家，大管家。对，所以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忠心。我们是否忠心，还是偷懒？我们常常是偷懒，对，懒散或者懈怠。好，第二，那我们看亚伯兰哈，他是用行动影响他人，做属灵榜样。在他的信心之旅中，他很真实的活出对神的顺服和正直。可能他要带罗德，可能也有神的吩咐。因为我们后面看到到新约，罗德还是被算为义人。 一人挪得为在索多玛的那些人天天忧伤。对，可能所以神既呼召亚伯兰，其实也借着亚伯兰把罗德带出来了。好，亚伯兰他也不是孤身独行，他用实际行动来影响下一代。那为什么我要加这个？特别讲到我们在座做父母的，我们一定不能光说不练，一定是用实际行动。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就说了，那人独居不好。神一刚开始就把人要放在群体当中，对，而不是独自的独行侠。但是现代社会和堕落之后的文化，人都想远离人，但是呢，又透过这些什么网络或者即时信息之类，好像可以跟其他的人联系到一起。但是真正的生命的成长，你觉得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脾气挺好的，你挺忍耐的，你也不会跟谁急。那你一恋爱，甚至一结婚，你发现，哎呀，我要忍很多，我要饶恕很多。上帝就借着把你放在群体或者人和人的关系当中，使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罪暴露出来。然后我必须要操练忍耐，我必须要操练饶恕，那就是很久忍耐，还有恩慈，而不是忍自心上一把刀。对，好，而且他以顺服和敬虔为后人，为罗德。相信后面也为他的妻子、孩子啊，树立了信从神的榜样。而且他不只是敬虔得胜的榜样哦，我们做这种属灵的导师或者别人的这个陪伴者、帮助者，我们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到今天都很少看到的是犯罪跌倒之后悔改认罪的榜样。我们教会其实更需要的是这个。你们有听过多少你们的领袖，不管是教会教内的还是教外的？人都有犯罪、跌倒、失败的时候，肯定的。但是我们都是报喜不报忧，都是好的。然后我们要效法的，常常也是效法别人很成功的一面，对不对？哇，那个人成就很大，那个人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是泰斗，是指牛耳者，我们都想像他。但是你知不知道他的生命中有多少这种跌倒、犯罪、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也很少跟人分享这个，我们觉得那个不好。尤其男性更不愿意分享这些软弱甚至出丑的事情，但是真正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你稍微看一下，彼得，包括保罗，圣经甚至旧约的大卫了，甚至我们现在在看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一生真的就是一个信徒，从被神呼召哈，这个离开这个罪，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看到他是几起几落，对不对？犯罪、跌倒，最后认罪，最后上帝又呼召他。因为我们就在创世纪十二章这个地方哈，我们看到哈，这个前面创世纪十二章1到9节，神跟亚伯兰立约祝福他，马上10节，我们下次讲到就看到那个迦南地有饥荒，他马上就跑了，马上就跑，你看就是这样子，这个 exactly 就是我们信徒的生命的一个写照，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导儿女也好，甚至是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团体里面，我们不只是能够分享我们敬虔得胜甚至成功的这个经历和见证，我们也应该有安全感和信心来分享失败、犯罪、跌倒、堕落犯罪，然后被神这个呼召回来、悔改认罪的经历，这个很宝贵。我最近跟我孩子就有一个分享，包括我妻子啊，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好，所以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挑战，罗德自己虽然年轻不成熟。多有软弱，那是他非常年轻，但是他选择了跟随祖父和叔父，最终到了迦南地。这给你怎样的提醒和看见？有的时候我们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很懵懂、很无知啊，但是我们认定了一个人，就像我今天哈坦诚的说，我回过头看，我到国内的时候，我当时从美国 LA 回去，去不同的教会，但是我最后神带领我，又跟随我以前的牧师，但是神就借着他给我很大的祝福。记得他，记得那个教会，都有很多的训练装备。我其实当时根本不知道，后来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可能知道后来发生这么多事情，我可能说：“哎呀，不要去这个教会吧，这么辛苦，这么多功课。”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懵懵懂懂。对，但是上帝会带领。对。第二，罗德虽然跟从亚伯兰进了迦南地，但后来在创世纪的这个13章哈，下一章就记载他渐渐挪移帐篷，到时。搬，他又搬家，搬到索多玛去了。那个圣经在那里加了一句：索多玛当时在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哈。这个13章13节，你可以想象“罪大恶极”这个词在我们汉语里面，那个最可能最高级的最高级了。就是他为什么往那个地方搬？就当然不理解哈。所以 我们也要小心哈。虽然是他跟着亚伯兰得了很多的祝福，但是你看他的生命从成圣的角度来看，他慢慢似乎也要往这个世界的方向在靠。这个对我们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也是一个警戒。我们是信主哈，神也把我们带出来了。但是信主之后呢，我们是否有好好的跟随神来成长，还是慢慢又想回到世界，又继续跟这个世界眉来眼去，继续跟这个世界玩暧昧、藕断丝连？所以弟兄姐妹，罗德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反面的一个见解。好，那我们最后总结哈，离开富家的亚伯兰，生命中的导师，神在我们身边其实放了一些人，但是我们要去分辨，要去分辨，要有分辨力。啊，其实圣经也提醒我们，凡是一些真实的、可敬的、有美名的，我们其实都应该好好的去追求、效仿，不管他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比如我们都承认。日本人、德国人，他们对工作的兢兢业业，对工作的这个态度，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吧？对不对？反过来，我们这信主的人，好像工作不像是为神做的，他们做的反而好像是很这个的。对，我以前看过一个日本的一个人啊，一个老人家，他只做寿司，而且他只做寿司里面煮的那个米饭，很讲究，你知道，是个纪录片，哇，可讲究了，哇，你简直觉得那个就是工匠啊，那个真的是。我们有没有今天这个精神啊？我们可能跟自己的老婆孩子煮饭都没这个精神，哎，反正对付一下就行了。对，好，听从呼召的亚伯兰，生命中的善，当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一个就是要信靠，你真的要相信他，即使无花果树不发旺，圈中绝了牛羊，我还是要赞美敬拜你，要相信他，他是神，他不止造你，他造整个宇宙，整个世界。你的任何的问题需要他都知道，他只要打个响指都能给你轻易解决。但是他让这个事情现在这样发生和发展，有他的美意，我们就单单相信他，而且呢，要忠心，因为我们不只是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是管家。说求于管家是要有忠心。神现在已经托付了很多东西给我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还有很多没信主的，我们有没有常常给他们祷告，为他们传福音，以及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会说：“哎呀，确实我见证不好，绊倒了我的家人，所以使他们不信主。”那如果这样知道，那就及早的悔改认罪啊，从改变自己开始了。好，第三，带领罗德的亚伯兰，生命中的门徒，要带领门徒不容易的。我们就不说别的，你真的要把你的儿女带成门徒都不容易。我到现在哈，尽量坚持周一到周六。带孩子家庭敬拜、读经、祷告，然后尽量真实的活在他们面前啊！我妻子有时候吵架，跟他们也不愉快，要常常悔改认罪，要道歉，不容易的弟兄姐妹，真的不容易。别的不说，每天花半个小时带孩子读经祷告，你试试，你就坚持一周试试。你可以有很多事情来让你分清和这个，你知道吗？你比如说带孩子30分钟，你自己安静下来都5分钟都不容易了，对。但是就是这样的，滴水穿石，一天一天，一点一点，一日一日这么过来的。这个就是，所以我有的时候挑战做父母的。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甚至离开我们的儿女了，你的儿女回想起他的父母，在他的眼睛、他的心中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是你在吵架，你在骂他们、责备他们，还是你在电脑面前或者玩手机，还是你带着他们家庭进来或者读神的话语、祷告的画面？这个真的很关键。就其实只会有一张画面，我没想起我们的父母，真的只有一张画面。我现在想起我的父母，就是在我们这个农村老家那个昏暗的厨房灯光之下，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做这个做那个的这个事情，那个画面就是家庭很温馨的画面，就是这个。你打算留什么给你的儿女？好，最后我们来看哈，这个神其实带着亚伯兰去了这个，事件，然后最后又往下面走，最后是进入到迦南地。那我们知道最后。其实有人说哈，这个迦南地是整个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啊，东南西北哈。那我们知道最后知道在《使徒行传》1章8节哈，这个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从迦南地的耶路撒冷出来哈，撒玛利亚哈，这个直到地极最后啊，而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最后也是，你看他直接说的哈，这个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而且呢。神借着亚伯拉罕是他的那个子孙，是一个子孙，是单数，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这是到新约启示就直接非常的明了了。 所以对我们来说，神借着呼召亚伯拉罕出吾尔，出这个当时的这个巴比伦哈，出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以及脱离那个罪的咒诅，其实是在旧约开始，神就已经在预备了。对，那当然，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就是这个成果，感谢主。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是的，我们要往何处去？我们其实也带着信心的眼睛，跟着亚伯兰一起来走这一条的，离开吾尔，然后进入迦南地，然后又经历信心的跌宕起伏的路。主啊，所以感谢你。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创世纪里面四件事，四个人里面的第一个人就是亚伯兰，后面要改名叫亚伯拉罕。愿我们真正的用我们的心，好好的来聆听神你自己的话语，好好的来跟随亚伯兰，来走这一条信心之路、重生之路、成圣之路。主啊，因为最重要的是你在带领他，也进入今天，你在带领我们。我们个人、我们各家、我们在北美这么多的华人教会，我们要往何处去？神把我们也放在这个创世纪这个3章、5章、9章。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但是神又开了一条新的出路。如今，这全地的教会就是这新的出路的见证和果子。但是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去践行大使命。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要透过教会继续去传扬和见证。主啊，真的是愿你大大的赐福我们教会。但是从我们个人各家的悔改认罪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到底要往何处去？开始，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唱诗《亚伯拉罕的神》，我们就唱第。